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日的美食节目《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斯琳娜。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你们准备好了吗？抗炎饮食被提倡作为对抗体内炎症的良方，人们普遍认为炎症总是有害的。尽管炎症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副作用，但它实际上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种健康反应。当外来入侵者如细菌、病毒或过敏原进入人体，或者发生损伤时，我们的免疫细胞会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打喷嚏或咳嗽来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我们可能会在割伤或受伤的部位感到疼痛和肿胀，这表明要温柔地对待这个脆弱的部位。血液快速流入，可能会产生温度升高或发红，这些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在修复受损组织或对抗入侵者的迹象，随着愈合，炎症逐渐消退。然而炎症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开始损害健康细胞，形成促炎状态，就会变得有害。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基因变异导致人体免疫系统不断攻击细胞，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例如红斑狼疮、纤维肌痛、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异型糖尿病和克罗恩病等。有时缺乏运动、高压力和高热量饮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引发全身慢性低水平炎症，称为代谢性炎症。这种低度炎症通常不会产生明显的症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谢性炎症可能为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二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和某些癌症如乳腺癌、肠癌等、结肠癌等慢性疾病铺平道路。那炎症到底哪里来的呢？在这里我想先引入自由基和氧化应激两个概念。自由基过量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氧化应激，那同时呢，它就可以诱发或加重炎症反应。而在炎症这样的过程中，免疫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会释放大量自由基来杀菌，反过来呢，又损伤了我们周围的组织。所以呀，自由基呢，既是炎症的产物，也是炎症的推动者。我今天呢，还想进一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体内的这场战争——氧气的负面效应。把你的背往后靠，闭上眼睛，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慢慢放松肩膀，尽量深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气，如此反复做几次。吸气的时候感觉整个身体都在膨胀，一直到脚趾， 停一下，慢慢的吐出，感觉很好，不是吗？进入肺里的空气给我们带来生命。当我们在有氧运动或者奔跑中加快呼吸节奏时，我们会感到神清气爽，甚至会有一种快感。
我喜欢想象自己身体内部的细胞正在发生的事情，氧气通过鼻子进入肺里，生命就像一个复杂而神奇的熔炉，每次呼吸，肺里就充满了富含氧气的新鲜空气，随后氧气分子通过薄薄的肺泡壁进入流经的血液，它粘附在血液中的血色素上，跳动的脉搏把刚经过氧化的血液传输到身体的各个部分，随后血色素释放氧气，使它进入细胞，产生能量和生命力。体内的每个细胞里都有一种称为线粒体的壁炉。想象一下，你坐在熊熊燃烧的温暖的炉火前，大多数时候它都烧得安全而平静，但是偶尔也会蹦出一个火星落在你的地毯上，烧出一个小洞，仅仅一个火星儿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但是如果火星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蹦出，你炉子前面的地毯就会变得千疮百孔。同样，细胞中这种精微的结构线粒体可以通过传递电子释放氧气，从而产生以 ATP 三磷酸腺苷形式存在的能量，并生成副产品水。这一过程在 98% 的情况下都是精确无误的，但是并非总是如此，因此自由基产生了。每个从炉火里蹦出的火星儿都代表一个自由基，地毯则代表你的身体。不论身体的哪部分受到了自由基的侵害，都有可能发展为退行性疾病。如果是眼睛，你就可能得黄斑变性或者白内障；如果是血管，你就可能得心脏病或者中风；如果是关节，你就可能得关节炎；如果是大脑，你就可能得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帕金森综合症。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体就可能像炉火前的地毯一样千疮百孔。我们刚才想象了氧气光明的一面，以及它为我们带来的生命，就像炉火为我们带来的温暖。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它的另一面，这是我们中间许多人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基能导致死亡，也称氧化应激。氧化应激几乎是所有慢性退行性疾病的根本原因。虽然这一过程发生在身体内部，但是从身体表面的皮肤更容易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氧化应激。你有没有看过几代同堂的家庭合影呢？如果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皮肤，就可以发现家庭成员中年纪最小者和最大者的皮肤有很明显的差异，而这一效果正是氧化应激对皮肤的影响。同样的蜕变也正在我们身体的内部发生着。通过生物化学研究，我们逐渐意识到退行性疾病甚至衰老过程的根本原因就是由自由基导致的氧化应激。从化学角度考虑，自由基的强烈作用为产生光触发，若未被完全中和，自由基可能触发危险的连锁反应。你是否知道你的身体内部在进行着一场战争呢？随着 日复一日的氧气破坏，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发生了。我们根据它们在身体新陈代谢过程中神奇和明显的特征来定义这场战争中的具体角色。敌人自由基，友军抗氧化物质，后援营养支援 B 族辅助因子，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和叶酸等，和抗氧化物质，这就像战争中保持机械运转所必须的燃油、弹药、食物和技工支援一样。敌军增援可导致身体产生更多数量自由基的条件，例如空气、食物和水源的污染、过度的压力、错误的锻炼方法等。流动野战医疗队，修复受伤的自由基的部队。自由基主要是指外层轨道上至少有一个未配对电子的氧分子或氧原子。细胞内正常的新陈代谢利用氧气生成能量，成为氧化。自由基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它们带有电荷，并试图从附近的任何分子或物质中吸取电子。它们的运动非常强烈，从化学角度讲，可以在体内形成光触发。如果这些自由基不能迅速地被抗氧化物质中和，它们甚至可以产生更不稳定的自由基，损伤细胞膜、血管壁、蛋白质、脂肪，乃至于细胞 DNA。 科学上把这种破坏称为氧化应激。感谢大自然把人类创造的那么奇妙而不可思议，大自然并没有任由自由基肆意攻击我们。我们实际上拥有抗氧化武器，能中和自由基而使它变得无害。抗氧化物质就像火炉前的篱笆或编制的非常紧密的栅栏。火星儿自由基仍然会蹦出，但地毯我们的身体却受到了保护。抗氧化物质指的是能够为自由基释放出一个电子，使其电子能够配对，从而实现综合作用的物质。我们自身能产生抗氧化物质，主要为三种抗氧化防御系统：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能否记住这些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的确有一套天然的抗氧化防御系统。但我们的机体并不能生成足够的抗氧化物质，抗氧化物质必须通过食物和营养补充来获得。只要有足够数量的抗氧化物质来对付产生的自由基，我们的身体就不会被破坏。但是如果产生的自由基数量超过了抗氧化物质的数量，氧化应激就会出现。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持续，我们就可能会患慢性退行性疾病，并开始输掉这场体内的战争。平衡是打赢这场永不停息的战争的关键，我们必须使攻守双方旗鼓相当。要取得胜利，我们的身体必须随时准备好比自由基数量更多的抗氧化物质。所以我们说，抗氧化物质越多越好。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拥有足够的抗氧化物质来综合体内形成的自由基。为此，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一个完善而均衡的抗氧化剂大军。 们可能会有疑问，那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身体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呢？那我们今天也再来讨论一下这些罪魁祸首。那我们自由基产生的原因哈，今天我分享以下几个。第一个，过量的运动。在《抗氧化革命》一书中，肯尼斯·霍伯医生强调，过量的运动会明显增加机体产生自由基的数量。在看过几名勤奋的运动员过早的死于心脏病、中风和癌症之后，他非常关注这一问题。这些人一生中可能跑了30-40个马拉松，同时每天还要坚持大量的体育锻炼。在研究抗氧化的过程中，霍伯医生意识到过量运动可能带来伤害。当我们中等或适度运动的时候，我们产生的自由基数量只会略微增加，但是过量运动时，自由基产生的数量就会急剧上升。《抗氧化的革命》一书忠告读者，过量运动实际上是有害健康的，尤其是多年持续过量运动。霍伯医生建议每个人都应适量运动，他还建议我们在进行营养补充时都应服用抗氧化剂。只有真正的运动员才应该进行艰苦的训练，而且他们也应该补充大量的抗氧化剂来抵消这种侵害。还有一个是过度的压力，与体育运动一样，轻度到中度的精神压力只能轻微增加自由基的数量，重度的精神压力却可以导致自由基数量明显上升，形成氧化应激。你是否注意到，当你压力过大时，经常容易得病？有多少次你发现长期承受过度压力的好友或家人最终得了癌症或者心脏病发作？多数患者一生都没有跑过马拉松，但是成千上万个患者长期承受着精神压力，经济方面、工作方面和个人方面的压力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营养咨询中碰到的对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一旦你明白氧化应激的危害，就应该重视长期精神压力对健康的威胁，并且开始减轻这种压力。还有一个是空气污染。环境对我们体内形成的自由基的数量影响巨大，空气污染是导致我们肺部和体内氧化应激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当你开车进入任何一个大城市时，不仅能够看到空气中厚重的烟雾，甚至能够用舌头尝出味道来。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空气污染包括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多种碳氢化合物，这些物质都能显著增加自由基的数量。日复一日的暴露在这些有毒物质中，我们的健康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空气污染已被认为是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心脏病甚至是癌症的致病原因之一。理解了氧化应激是这些疾病的根源以后，我们可以制定出一套保护自己免受空气污染危害的方案。此外，某些职业啊，需要暴露在诸如石棉这样的矿层中，石棉的副产物还铁纤维能够产生更多的自由基。研究证实，长期暴露在这些物质中能导致肺癌和间质性纤维化，还有许多其他危险性的职业。暴露在畜盆和草木灰中的农夫，以及暴露在各种化学物质和矿尘中的工人， 毋庸置疑，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对身体影响巨大。吸烟，众所周知，日常的烟雾或化学物质对我们是最大的危险，但是你是否相信对我们身体危害最大的氧化应激实际上是香烟的烟雾呢？千真万确好，吸烟与日益增多的哮喘啊、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紧密相连。我们都知道这个吸烟的危害健康好，其根本原因在于烟雾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氧化应激。香烟烟雾中的多种毒素共同作用，使肺部和体内自由基数量增加，吸烟是危害健康的最大的嗜好。尼古丁最容易令人上瘾。美国卫生部部长艾弗瑞·阔普把吸烟称为一种毒瘾而并非嗜好。他通过告知公众尼古丁的成瘾性，改变了我们对吸烟的看法，而这一点烟草公司可能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事实表明，人们只需2到3周就能对尼古丁成瘾，却很难戒烟，这是否令人惊讶呀？我发现让患者戒烟比让他们戒酒更难，然而我确信香烟对健康的危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么二手烟又如何呢？医学研究证明，暴露在高浓度的二手烟中的人，患哮喘、肺气肿、心脏病，甚至肺癌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因此，人们通过了那么多条法规限制在公众场合吸烟。再一个是食物和水源污染。1998年，美国卫生部警示，美国85%的饮用水都已受到污染。然而，过去的这些年，这一情况没有任何改善。水盐现在受到了超过50000种化学物质的污染。令人震惊的是，水加工厂平均只能检测出其中30到40种化学物质。另外还有重金属，比如铅、铬、铝等，也在污染水源。在美国，5.5万多种受限制的化学废料和大约20000种不受限制的化学废料正在渗入全国各地的地下水层。当我们饮用了这些受污染的水后，自由基的数量就会明显增加。为此，现在的美国人不得不饮用大量的瓶装水、过滤水和蒸馏水。但是除了蒸馏水以外，你无法判断买回来的水的质量究竟如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 已有6万多种新出现的化学品进入我们的环境，现在每年仍有1000多种新发明的化学品进入我们的环境，多数食物的生产流程中添加了除草剂、除虫剂和抗真菌药。医学研究显示，所有这些化学物质在人体吸收后都能增加氧化应激，其中有的比较危险，有的相对安全，但是它们都会威胁我们的健康。这些化学物质帮助我们的食品工业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产量，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健康代价呢？好，下一个是紫外线辐射。人们在20岁之前会接触到一生中大约1/3的日光照射，这就是说，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皮肤已经受到了紫外线破坏了。研究表明，紫外线能增加皮肤中的自由基，而它们是破坏皮肤细胞 DNA 导致皮肤癌的罪魁祸首。由此证明，氧化应激能导致癌症。虽然太阳光线中的 UVA 和 UVB 射线都能增加皮肤中的自由基，形成氧化应激，但是其中 UVB 射线的杀伤力最大。但是只要涂抹 SPF 30以上的防晒霜，就能基本上抵御 UVB 射线的损伤。但防晒霜并不能很好的阻隔 UVA 射线，这种射线可以导致皮肤更深层的自由基增多，这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过去20多年来皮肤癌的发病率已经增加了4倍。我们要在市场上挑选既能阻隔 UVA 射线又能阻隔 UVB 射线的防晒霜，显然这才是能保护你和孩子不受灼伤又预防皮肤癌的产品。你应该密切关注自己皮肤上新增的不同寻常的色素斑块。好，还有一个是药物与氧化应激。那每一种药物都能增加体内的氧化应激，化疗和放疗的基本原理就是对癌症细胞产生氧化应激，以杀死癌细胞。这也是患者很难耐受这些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氧化应激增加也会破坏正常细胞。所有药物对身体而言都是外来物质，身体必须努力地把它们消灭掉。这就要求使肝脏和整个身体的代谢反应增加，从而可能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增加氧化应激。21世纪的工业化国家过分依赖药物，美国和整个世界的药物消耗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每种药物都已经通过相关测试，但每种药物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危害。在美国，药物副作用已成为第4大死亡原因，每年10万多人死于处方药物。药物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它们可能导致的氧化应激。70多种慢性退行性疾病都是氧气毒副作用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导致这些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氧化应激。医学研究显示，这些我们担心的老年时会患上的疾病的潜在原因，毫无疑问就是氧气的负面效应。以上的这些统计的数据出自于Dr. Ray 的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你也许会惊讶灰尘的巨大破坏力，它能侵蚀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之一金属，就像空地上 气质的汽车。如果不加以保护，我们的身体也会慢慢的生锈，慢慢的被侵蚀，身体的哪一部分先受到破坏，我们就可能会得对应的慢性性疾病。幸好机体不仅有一套强大的抗氧化系统，还有一套出色的修复系统。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往下再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抗氧化，也就是我们抗炎，是不是势在必行，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言而喻。所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和流行病学教授弗兰克·活博士曾说，对抗炎症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并非来自药房，而是来自杂货店。这是许多实验研究表明，食物或饮料中的成分可能具有抗炎作用。所以我们说啊，食品里面也是就像中医说的那样哈，我们也是有一个阴阳平衡，我们有促进炎症的食品，也有抑制炎症的食品，这点特别重要。那么你在抑制炎症的食品当中，更多我个人感觉这些食品只要是促进细胞活跃度增高的，就像骑马的时候用鞭子抽，那扮演这个鞭子角色的食品都是促进炎症发作的。那么首先我们食品的这个目的呀，是保证身体的健康，保证身体的健康就代表着保证细胞的健康。那我们保证细胞完成生命过程，细胞生存所需要的原材料是什么呢？我们细胞生成的原材料已经非常明确了，是标准化的培养细胞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培养细胞的环境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各种矿物质，因为只有矿物质带有极性，只有有极性的东西才会发生活跃的化学反应，只有活跃化学反应的东西才能保证生细胞生命的活跃度。所以我们这个细胞必须补充各种矿物质。那除了这个矿物质，是不是还需要别的呢？是的，只有矿物质是不行的，它还必须要给予到我们丰富的催化剂，也就是维生素。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就是化学反应的过程，那么化学反应的过程都必须要有能量，没有能量，所有的化学反应都发生不了。而这种能量必须要有温度，所以呀，我们不能用一个酒精灯点着给我们身体加热，对不对？我们是必须要通过这个催化剂，因为我们的体温必须是恒温的，我们是恒温动物。包括那些人血动物、变温动物，它如果温度没有的话，它身体里面的生命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啊，蛇也好，蜥蜴也好，还是各种鳄鱼也好，它们都要晒太阳，从外在来获取能量。当它们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的时候，体内的化学反应，或者说它们的生命气息才开始复苏过来。所以我们就要有催化剂，否则这些化学反应，特别是这些大分子化学反应，根本发生不了。所有的催化剂都是酶，维生素扮演的就是酶的角色。那酶在什么地方呢？所有的酶，几乎 90% 以上的酶都来自植物系统。为什么？因为植物系统发生反应呢，这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啊太慢了，所以它产生这种催化剂的这个需求远远会超过动物。它细胞里面 有丰富的这些酶和也就是这些维生素哈。所以呢，不单是我们人，包括所有的动物，它都要从植物里面来获取维生素。所以我们培养细胞，矿物质是其中一块，酶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维生素也是一块。所以我们食品中应该有什么东西，它的标准就是我们细胞要什么东西，它就应该有什么东西。我们细胞需要各种的矿物质，所以食物中就应该含有各种的矿物质。我们的细胞需要大量的催化系统，各种维生素，所以我们应该提供的食品当中必须含有各种维生素。而各种维生素在植物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平日的饮食哈，应该以素食为主。第三，我们的细胞的最大的工作就是生产蛋白质。我们和所有动物生命形式最大的区别就是蛋白质。我们生产蛋白质啊，是按照图纸来生产的。那细胞呢，就是个工厂，工厂里面都有流水线，所以不懂细胞啊的这个人，这个来这个工厂打工呢，一个月就懂了，在流水线上都是拿着图纸，然后用原材料去生产一个产品。这个图纸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基因，这个产品就是蛋白。所以说我们主要是生产蛋白的。我们说啊，人与人，我们所有动物的区别，所有生命的区别，就是这个图纸的不同，也就是基因的不同，但是原材料始终是相同的。比如说核酸，我们就只有四种，而我们人身上的生产蛋白质就要靠基本的蛋白质的原材料氨基酸，我们人体自身是生产不了的，所以都要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必需氨基酸。那我们人体呢有八种必需氨基酸，所以我们食品中啊应该有充足的必需氨基酸。那么蛋白质的质量就是根据它的必需氨基酸有多少，必需氨基酸相互之间的比例和人的类似度有多高来确定的。当然我们也有研究的一个这个公式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质量哈，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分享哈。那我们健康呢，需要高质量的蛋白，比如说八种必需氨基酸，如果你只有七种，其中一种只能满足细胞生产这些产品的这样一个20%的这样一个比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是不是细胞就给打个折，算了，就差一种，我就按照另外那七种生产我该生产的蛋白质，只不过采出来的蛋白少了一种氨基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很多疾病，很多遗传性疾病都是缺乏一种蛋白质，其实就是缺乏一种氨基酸导致的。比如说血友病，一型血友病缺乏第八因子，二型血友病缺乏第九因子，就缺一个氨基酸。现在我们倒是有些突破，比如说现在美国已经生产出了自己细胞生产不了的这个正常的第九因子因为身体缺了一个氨基酸，整个蛋白质不工作，身体生产了一个次品蛋白。那我们可能会以为这几百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就是只有一个不一样，不，其实它整个工作状态不一样了。所以啊，当我们缺乏一种必需氨基酸的时候，我们细胞的态度是绝对不生产次品。这种必需氨基酸不单是某一种蛋白质，是我们成千上万的蛋白质都不能缺了这种氨基酸，结果会导致身体成千上万的蛋白质 它们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产量大幅度下降的结果呢，就代表着它的工作的状态和能力大幅度下降，就代表着细胞质量大幅度下降，就代表着我们整个生命的健康状态大幅度下降。所以补充一些高质量的蛋白质是健康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这个是有点可能超越了我们今天谈到炎症的问题，但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健康的真相。那我们呢，给身体这个细胞呢，要在满足基本营养的情况下，避免细胞去进食一些可以导致体内出现慢性炎症的食品。那究竟哪些食品会导致我们身体产生慢性炎症那第一类呢是高糖的。高糖的东西呢可以使大家处在慢性炎症状态。这个其实已经不为陌生了那吃糖吃多了就发热就上火。那第二个呢是高脂肪的。为什么高脂肪的容易导致炎症？因为本身脂肪就容易导致氧化。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和它的化学结构有关系。因为脂肪的化学结构就是碳氢结构。碳氢结构，什么叫碳呢？碳就是燃料嘛。我们身体里面只要是这些脂肪酸，基本都在16，至少16、18以上的碳原子，它的碳原子含量比碳水化合物多多了。所以为什么一克脂肪燃烧可以产生9个大卡的热量，而一克的碳水只能产生4个大卡的热量？你看，这2倍都不止。所以脂肪多的是非常容易养活的。开个玩笑那第三个呢是酒精。酒精叫乙醇。乙醇本身和氧气机构非常容易丢掉氢离子，更不要说酒精本身可以导致器官损伤，损伤可以导致炎症反应。所以说在食品上大家还是要多吃一些蔬菜，比如说白菜、芹菜、芥蓝、菠菜、西兰花、紫菜等等我们说eat rainbow， 就是我们要多样化，同时呢我们要多种颜色那我们还会建议吃一些优质的谷物类，那比如说燕麦呀、薏米呀、黑米呀一些红薯等等那在这里呢我重点还要强调一下这个喝饮料那我们目前从研究层面来说绿茶是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饮品。那另外呢就是普洱茶。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咖啡呢那咖啡呢当然也有它的一些益处但是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喝黑咖然后呢每天适量然后呢尽量少添加有很多的咖啡因为它添加了很多的辅料，所以最后其实热量特别高，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 那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必需脂肪酸的问题。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下，因为必需脂肪酸它主要是分为 Omega 脂肪酸，它其中主要有 Omega 3和 Omega 6。 Omega 6呢是促进炎症反应， Omega 3呢是抑制阻止炎症反应的。那我们现在呢研究一般建议哈，在比两个的比例呢是4:1，在我们体内呢是非常佳的一个状态哈。那 Omega 3呢主要它是在海藻，存在在海藻中哈，所以一般的话呢深海的鱼呢就会有机会碰到它，所以建议大家多吃深海鱼哈，非常好。但是可能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没有住在海边啊，但我们西雅图非常好，我们住在海边哈，那我们就有机会去啊吃到非常新鲜的这样的这个深海鱼哈。 Omega 3呢主要有一个 EPA DHA 还有一个是 ALA， 我们实在身体哈没有这个从得到足够的 EPA DHA 的话呢，我们只好呢通过我们自己合成一点点的 ALA， 但是它的这个 ALA 呢能转化成 EPA DHA， 这个效率可是非常的低，非常的缓慢，远远不如直接去吃 EPA 和 DHA。 所以我们在中原一带的人可能离海比较远哈，那生下来呢可能比较容易缺乏必需脂肪酸啊，所以我们可能会这个患这个慢性炎症的这个几率也会增加，对吧？那如果说我们本身 Omega 3就没有多少补充和没有什么条件，那我们又产生了大量的 Omega 6，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可能还会有疑问，那 Omega 3到底是什么呢？ Omega 3呢主要是在草食动物的这个身体里面。为什么好？因为草食动物呢它必须有非常高的免疫活性，因为它是要通过繁殖来获取脂肪酸、多糖和氨基酸的。这些脂肪酸、多糖、氨基酸这些基本的这些生命原材料呢是靠它通过繁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让细菌对碳水化合物进行发酵来产生的，所以它身体的这个胃肠道里必须有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牢牢实实为它生产这些生命的基本宝贵的营养物质的同时呢也会造反，所以如果它没有非常强大的免疫和炎症能力呢，这些细菌那天就造反了，严重时呢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呢身体呢必须始终保持一个高炎症状态、高免疫活性状态。我们每一天去吃这些草食动物的，比如说牛啊、羊啊这些肉，其实是很容易上火，对吧？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本身 Omega 3吃的比较少啊，就是我们比如说鱼也吃的比较少，白肉吃的比较少，那我会建议大家少吃点红肉啊。我们吃红肉啊，我们开个玩笑说是要有资格的哦，你要有高质量的白肉为基础，高质量的深海鱼为基础啊，也就我们经常说优质蛋白有哪些啊，我们一般会建议吃什么，比如说鸡蛋啊，啊我们说深海鱼呀、啊、对吧，虾呀，还有是什么大豆类的啊，这个产品也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啊。那再则呢是家禽类哈、啊、比如说白肉对吧，鸡胸肉啊这些啊也是非常好的啊一些蛋白质来源。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哦，今天是不是有点难消化呀？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分享这些内容给到大家，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健康。那最后呢，我想分享几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抗炎食谱。在此之前呢，我想先推荐目前研究证实最健康的饮食结构哈，地中海饮食。 我们整体餐盘呢要遵循211，那也就是蔬菜水果我们要占到两份，也就是整个餐盘的一半。优质蛋白呢占一份，整个餐盘的四分之一。优质碳水呢占一份，也是餐盘的四分之一。下面呢我先分享两个早餐。第一份呢是隔夜杏仁燕麦片。我下面呢是一人份哈，材料有燕麦1/2杯，杏仁牛奶1/2杯，香草酸奶呢1/2杯，还有枫糖浆1茶匙，杏仁2汤匙，切碎的蓝莓1/4杯。那我也开始分享一下步骤哈，在玻璃罐中呢，我们可以加入燕麦、牛奶和枫糖浆，然后盖上盖子，摇匀。第二步呢，加入酸奶、杏仁和蓝莓，把盖子盖上，放在冰箱里搁置一个晚上。第三步，早餐时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享用了。这也是我经常给孩子们做上一杯，非常的方便。在争分夺秒的早上哈，我可以给孩子、给队友和自己呢，送上一份健康的早餐。下一个呢是羽衣甘蓝和红薯煎锅。那烹饪时长大概在10分钟左右哈，也是一人份。材料呢有羽衣甘蓝叶1杯，切碎的鸡蛋1个，红薯1个，去皮切碎。那橄榄油2汤匙，盐和胡椒粉少许。那我们的这个烹饪的这个步骤哈，在平底煎锅中将油加热，然后呢将红薯煎炸4到5分钟啊，煎炸一下，稍微放一点点油哈。第二步呢，加入羽衣甘蓝叶，翻炒几分钟。第三个呢，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第四呢，在锅内混杂菜中呢，拨弄开一个空洞，打一个鸡蛋放入。文火呢炖3到4分钟。第五步我们就可以享用啦。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羽衣甘蓝哈，甘蓝呢是一个，我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可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棒的，同时呢它有很好的抗氧化功效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推出一款午餐，紫薯块啊，水煮鸡蛋，然后加菠菜加橄榄油。那抗炎点呢，这个我们这个紫薯啊也会有抗氧化哈，还有膳食纤维比较多一些。那橄榄油呢提供单不饱和脂肪酸。那第二个午餐推荐啊，我们用南瓜切丝代替意面，加蒜加橄榄油，将鸡胸肉哈。那抗炎点呢，低升糖指数，富含维生素 CA 和 C 的南瓜，还有搭配蒜的天然抗氧化抗菌作用。晚餐呢我也想推荐几份哈，第一份呢是生姜大蒜爆香快炒虾仁与卷心菜。这道菜呢抗炎点是虾提供优质蛋白和虾青素，生姜大蒜呢强力抗炎，卷心菜呢富含抗氧化物，同时我们可以选择搭配一点，比如说荞麦面作为优质碳水的来源啊，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更多的蔬菜水果。那水果呢我一般会建议摄入低升糖的特别像一些莓类的，像蓝莓、黑莓、草莓、红莓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份呢是球芽甘蓝加培根少量调味加苹果丁和烤三文鱼。那抗炎点是什么？三文鱼富含 Omega 3， 球芽甘蓝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苹果提供多酚。那第三份的话呢可当一份轻晚餐哈，特点呢是什么呀，用烤红薯片替代玉米片，上面呢放一点黑豆、牛油果、辣番茄酱。那这道菜的话抗炎点是避免加工玉米片的反式脂肪，增加高纤维豆类和抗氧化蔬果，
听到这里，我们平时喜欢吃肉或者习惯吃一些重口味食物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食谱会让我犯难？在这里呢，我还想分享一个概念哈，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我们无论我们的身高、体重还是年龄，对我们身体的细胞而言，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一样的，就是常量营养，也就是我们说的巨量营养，还有是微量营养，那另外还有抗氧化物质哈。那我们的常量营养就是哪些呀？碳水呀，纤维呀，脂肪啊，蛋白质，对吧？那我们的微量营养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矿物质，还有是维生素啊。我们所谓的胃口或者习惯，是因为我们的肠道菌群长期被哪些食物喂养之后呢，我们的这样一个微生物群呢，它就有喜好了，它也会喜欢吃红肉啦，它也喜欢这些，对吧，重口味，比如说辣的、香的、甜的，这些来喂养它。所以我想说啊，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调整的。平时啊，我也会带很多的朋友来进行健康饮食哈，然后呢均衡他们的营养。其实当他们坚持了7+21天以后呢，他们每一个人给我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原来觉得很好吃的东西现在不好吃了，原本以为会很爱吃的东西现在觉得好像味道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所以啊，我们的微生物群的胃口也可以被我们改变的。所以啊，抗炎并不复杂，就藏在我们每一餐的用心里。健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来自每天一点一滴的选择。愿大家在美味中吃出力量，用一份抗炎饮食呢，让生活多一点轻盈与安心。从餐桌开始，点亮我们健康生活。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食节目，我是 Selina，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